第一次听说鲁迅这名字是一谜语，山东消息打一人名，忘了发表在哪儿了，反正是一印刷纸，一大堆谜语让小孩猜。大约八九岁的时候，我们院一爱看书的孩子跟我们一帮人吹，有一鲁迅太牛了。他眉飞色舞的说，鸭行于一条黑巷，一群狗冲鸭叫。鸭说，呸，你这势利的狗。我和一干听众大笑。当时我刚被304医院一只三条腿的狗追过，吓得不轻啊。这句话对我的心里大有抚慰。有那么几个礼拜啊，我们上下学谁走在后面，前面的人就会回头笑骂，呸，你这势利的狗。第一本鲁迅的书就是这孩子借给我看的，不是野草就是热风或者另一本，上面就有骂狗这段。我一向有一特异功能，无论什么书拿了一翻，必先翻出涉嫌黄色那段，鲁迅的书也不例外，一翻翻到一篇杂文，主要内容是摘抄当年一份流氓小报上登载的社会新闻，说的是上海一妇人诉上法庭告其夫奸奸，似乎引的是原始东卷，那言辞极其的不堪入目啊！我当时是一特别正经的人，就是那种对这类下流故事爱看，看完之后又奋起谴责的家伙。我对鲁迅文风的第一感官并不十分的好，又如此文摘贵吟不说，怎么能算他的东西呢？绝对有卖注水肉捞稿费之嫌。有一种人写文章啊，专爱引用别人的现成的话，当时是一实例，现在还是一俗例。小时候我就知道这叫没本事，识人牙慧，鹦鹉学舌，说的就是这种行径。起先我把鲁迅也当成这种人了，后来开始看鲁迅的小说。文化大革命焚书坑儒，可是没少鲁迅的书。书店里除了毛泽东选集、马恩列斯全集，剩下的就是鲁迅全集，赫然摆那儿。老实讲，当时很容易崇拜个谁，艳阳天我都觉得好，但是并没觉得鲁迅的小说写得好。可能是因为那时候的我只能欣赏戏剧性强和更带传奇性的作品吧，对人生的疾苦一无所知。抱着这样自我娱乐的心态看书，那鲁迅的小说就显得过于的沉闷了。相对于北京孩子活泼的口语，鲁迅那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处于发任期尚未完全脱离文言文影响的白话文字也有些疙疙瘩瘩的，读起来就有点含糊。有些字儿现在已经不那么用了，比如把那个的一律写成底，好像错别字儿似的，语气也变得加声。这就是大师啊，记得我当时还挺纳闷儿。再后来阅读的经验增加了，自己也写了二十年小说了，对小说也不简单的用明白流畅情节生动当唯一标准了。我要说鲁迅的小说写的确实不错，但不是都好，没有一个作家的全部作品都好，那是扯淡。而且说鲁迅的小说代表中国小说的最高水平，那也不是事实。我觉得鲁迅啊写的最另类的三本小说是《一件小事》《狂人日记》和《伤逝》。《一件小事》从立意到行文都很容易被小学生模仿，这篇东西也确实作为范文收入过小学课本。像小说结尾那句“他的背影高大起来”，我那个不学无术的女儿在他的作文中也就用过。写《狂人日记》的时候，鲁迅充满文学青年式的热情，文字上千欧化，透着刚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诗境，那种激烈决绝的态度则和今天的愤青有共通之处啊。搁今天也许能改编成摇滚。伤逝大概是最不像鲁迅后来风格的一部小说，男女过日子的事儿，他老人家实在是生疏啊。由此可见，大师也有比到不了的地方，认识那么犀利也别想包打天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社戏是很好的散文，有每个人回忆童年往事的那份亲切和感伤，比荷塘月色、白杨礼赞什么的强很多了，比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那可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那也不在作家的经验才华，在于不同人生本身的差距。祝福孔乙己在酒楼上和吃血馒头的那个药是鲁迅小说中最好的，和他同时代的郁达夫、沈从文和四川那位写死水微澜的李杰人有一拼，在当时啊就算是里透纸背的了。中国普通人民的真实形象和难堪的命运被毫不留情的给端了出来，这些人物啊至今刺激着我们，使我们一想到他们就毫无乐观的理由。半个世纪之后， 有三个人在对人民给予关怀这一点上超过了鲁迅。这三杰是刘震云、朱小平和杨振光。这时候我们的人民啊，不再是鲁迅那个时代完全的处于被忽略、被遗忘的境地，很需要被同情的那伙人了。从鲁迅的第一声呐喊起，他们也折腾了几十年，再提到人民二字，只怕要警惕一点了。有些事儿是别人强加的，有些事儿可是他们自个儿乐意的，甚至还有不少诗意的发挥。仅有唤醒意识和对压迫者的控诉，那都是表面文章。真正需要勇气和胆识的，不是反抗强者，而是直面那些可怜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对他们予以解剖。这三节在这事儿上所做的努力，所达到的深度是前无古人的。相对于他们，鲁迅始终没脱离传统知识分子的立场，那是一个视野受限制的立场，反映到创作上也谈不上有什么真正革命性的意义。鲁迅写小说有时候是非常概念的，这在他那部备受推崇的《阿 Q 正传》中尤为明显。小时候我也觉得那是好文章，写绝了，活化出中国人的欠揍性，视其为揭露中国人民民性的扛鼎之作。凭这一篇就把所有忧国忧民的中国作家甩得远远的，就配取得诺贝尔奖。这个印象啊，在很长时间内抵消了我对他其他作品的怀疑。直到有一次看严顺开演的同名电影，给我腻着了。严顺开按说是好演员，演别的都好，偏这阿 Q 怎么这么讨厌啊？主要是假，没走人物，走的是观念，总觉得是在宣传什么、否定什么、昭示什么。在严顺开身上，我没有看到阿 Q 这个人，而是看到了高高居于云端的编导们。回去重读原作，发现呀，原来问题出在那小说那儿。鲁迅是当杂文写的这个小说，意在针砭时弊，讥讽他那个时代一帮装孙子的主儿。什么精神胜利法、不许革命、假洋鬼子，这都是现成的概念。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谁都看得到，很直接就画在阿 Q 身上了，形成了这么一个典型的人物，跟马三立那个马大哈的相声起点差不多。当然，他这信手一捏呀，也是大师的风范，为一般俗辈所不及的，可说是时代的巨眼，那一刻长在他脸上了。但我还是得说啊，这个阿 Q 啊是概念的产物，不用和别人比，和他自己的祥林嫂比就立见高下。概念形成的人物当作认识的武器，针对社会陋习自有他便于发挥火力指哪打哪的好处，但是作为文学作品中的审美对象，他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反应就极为有限了。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律，干预性、针对性越强的作品，审美性、可感性就越低？尤其是改编为影视这种直接出形象的艺术形式，这类人物就很吃亏了，演员也很难从生活中找依据。鲁迅有一批小说创作态度不是很严肃，游戏成分很大，我指的是他那本《故事新编》，这个呀是我最喜欢的一批作品。这些游戏之作充分显示了鲁迅的才气和机灵劲，再加上一条就是他那个深厚的旧学知识，这也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写的。他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态度真够姚雪银、林解放包括陈嘉林学半年的。若说鲁迅依旧令我尊敬，就是他对什么样的公众、伟大人物也没露出丝毫的严奴和媚骨，更没有用死无对证的方法大肆的弘扬民族正气、编织盛世神话。他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怀疑渗透在故事新编的每一笔中，唯一叫人败兴的是这批小说下面加的注释，告诉今人这话指什么，那段是讽刺当时的什么现象，那就变得小气了，纯粹是意气用事，借古讽今。有些话呀，我本来不想说，但话赶话赶到这儿了，我还是说了吧。鲁迅这个人啊，在太多人和事儿上看不开，自打他去了上海，卷入上海滩的是是非非之后，心无宁日，天天气得半死，写文章也是图一时的痛快，竟跟小人过不去。愤怒出诗人，你愤怒的对象是多大格局，你的作品也就呈现出多大格局。除了性格，鲁迅在文学创作理念上 也受了时代潮流的影响和摆布，挨了程仿吴这些人的排炮轰击之后，他也悄悄买了些苏联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书籍回家学习。从他后来的表现看，似乎也有所认同，文学为政治服务，鲁迅是有份儿的。那个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是遥相呼应的，和国防文学之争还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也许这对他也是顺理成章的归宿。他的创作本身其实早就这样的倾向，阿 Q 正传将人物典型到那样一厢情愿的地步，正是后来三突出创作方法的滥觞。在某些方面，我的观念很保守，比如作家这个称呼，我一直认为必须写小说才配这么自称，诗人单算啊，他们可以直接叫诗人，我是把小说当作家这一行的防伪标记看待的。因为有太多不着调的人啊在写散文，凡见报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中顶着著名散文作家头衔的那位，往往就是一冒牌货，不是作协的官员，就是某人的儿子，或者干脆就是文学圈的一碎碎，能写个山水游记或是某老腕某年某日一时的音容笑貌就舔着脸出来招摇。这些鸟人严重破坏了散文随笔的名声，使我一想到散文随笔总觉得那不是正经东西。若说某人读以散文随笔见长，先觉得这是一起哄的，读了也以为好，仍觉得此人没根基，起码和文学无关。用那种比较装孙子的话说，就是文化意义大于文学意义。关于这一点啊，我和一个作家朋友当面争论过，我认为鲁迅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我有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的。我这朋友说呀，我坚决不同意你这种说法，接着就举到另一位也是很多人精神之父的阿根廷人博尔赫斯为例，这位也是没写过多少东西便一举成事了，这倒弄得我是没话可说了。当然我并没有被说服啊，我也没觉得博尔赫斯怎么着了，我坚持认为一个正经作家光写短篇总是可疑，说起来不心虚还要有戳得住的长篇小说，这是练真本事，凭小聪明雕虫小技你蒙不过去。有一种啊为没写过什么东西混了一辈子的老作家遮丑的鬼话，说写短片比写长篇难，因为啊这结构如何如何之难，语言如何如何精炼，这也就是蒙蒙没写过东西的人，短就是短，长就是长，写长的要比写短的多倾注心血，这还用说吗？长篇就不用结构了，就该啰嗦呀，长篇需要用力劳神的地方，那是只会写短篇的人想也想不到的啊。是是，小说只有好坏之分，不在长短，同是好小说，我也没见着谁好意思拿祝福交叉小径的花园去和红楼梦追忆逝水年华相提并论吧。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啊，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中间有一驳论，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乱世，周围有那么多叫他生气的人和事儿，他再不是那么个脾气，他也就有时间写长篇了。但是若不是那样一个年代，周围不是那么一环境，他也跟他弟一样客气，那我们就只有在翻阅北洋政府人事档案的时候才能找到周树人的名字了，知道是那个周作人的哥。所以啊，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宿命。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像样的作品。在我小时候啊，鲁迅这个名字是神圣受到政治保护的，攻击鲁迅是严重的犯罪，要遭到当场拿下。直到今天我写这篇东西仍有捅娄子和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感觉，似乎是在做件很危险的事儿。人们加在他头上无数的美誉，文豪、思想先驱、新文化运动主将、骨头最硬。我有一朋友一直暗暗地叫他齐天大圣。我们都知道他对中国的贡献并不局限于文学，他是有思想的，思想和作家不是一个等号关系，作家 能写文学作品不见得有思想，要想当最牛的作家必须有思想，这个我们从小就分得清，也就是说思想是首要的，大于其他的。当然还有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之分，这个且不管它啊。鲁迅自然是最先进的，这个认识被当作铁的事实早就灌输到我的脑子之中了。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在鲁迅周围始终有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他是作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奇迹存在的。在我读过他的大部分作品并已得出自己的看法之后的很长时间，仍不能摆脱对他的迷信。一想到他，我就觉得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如果说他的作品不是很过硬，那他还有过硬的思想，那个思想到今天还闪烁着锋利的光芒，照耀了我们黑暗的自身。我以为我了解他的思想，实际上我没有读过任何他的思想著作，一些专用于他的句子使我觉得不必深究。一个都不宽恕，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品格，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不就是思想吗？思想解放运动开始后，老百姓第一个变化就是嘴坏了，谁都敢给编一些黄色段子，没大没小。深圳建特区后，我有一个做律师的朋友去那边捞世界，回来之后啊，请大伙吃饭，有人喝了酒就高叫：“鲁迅有什么呀？他翻开中国看到两个字，吃人，哥哥比他少一个字，就看到一个字，干。”旁边坐了一位同样喝了酒帮签的，说的更不像话了：“论思想，他有毛泽东有思想吗？毛泽东有雄文四卷，起码让三代中国人灵魂出窍。论骨头硬，他有王二小骨头硬吗？给敌人带路，掩护了几千老乡和干部被敌人摔死在石头上。论私德，他有胡适清白吗？人家是糟糠之妻不下堂，他带着女学生去上海同居，现在学校也不提倡啊。”我不是说这俩酒鬼说的话多么发人深省啊，真正使我震动的是他那态度，不一定非要正确才能发言啊，怎么想就怎么说呀，说了也就说了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确实先要有这么一个耍王八蛋的过程。这使我呀终于可以用一个人看另一个人的眼光去打量鲁迅了。这时候我才发现我对他有多不了解，那些经常用于称赞他的话其实不属于思想，只是夸他的为人或说高贵的德行。拜倒在他的光芒之下那么久，其实我对他的思想一无所知。从他无数崇拜者的文章中，我也想不起谁说过他有思想。大家纠缠感慨为之涕下激动不已的大多是他的品格，最厚道的文章也只是对他可能具有的思想进行猜测，费尽心机从他的小说日记和私生活传闻中推论想象，这样一个为世不容痛苦敏感的智者内心一定是漆黑一团。这个逻辑啊，似乎是说对生活社会人群极度绝望本身就是深刻的思想。我不是太明白这个逻辑，坦白说直到昨天写到这里我还是晕菜，不知道鲁迅思想的精髓到底是什么。我有一位常在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一直对鲁迅怀有一些私人兴趣，收集有很全的鲁迅资料，很多关于鲁迅的闲话我都是听他说的。于是我专门向他请教鲁迅有什么思想，这位朋友似乎也懵了一下，想了想说实际也没什么新鲜的，早期主张全盘西化，取缔中医中药，青年人不必读中国书，晚年被苏联蒙了，以为那儿是王道乐土呢，向往了好一阵，后来跟四条汉子一接触也发觉不是事儿。据鲁迅最新研究成员讲，他甚至对周扬讲出这样的话：“你们若成功了，第一个杀的就是我。”可见头脑还清醒啊。鲁迅是主张人权的，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因为毕竟写过《论废恶泼赖应该缓刑》，鲁研学家们还没找出办法将他归到英国式消极自由那一框里，如此等等胡说一气。当时我是满足了，回到家里坐在电脑前还是糊涂，对思想这个词的包含范围感到糊涂，不能说不给国家民族指条明道不叫思想，但我对鲁迅的期待和他一直享有的地位似乎又不应仅限于此。在此啊， 我觉得自己挺可悲的。那么痴心的笃信过很多不甚了了的东西，其实不明真相，还在那儿磕头如捣蒜呢，就怕别人说自己浅薄。说到鲁迅的精神啊，这个我是知道的，就是以笔为旗，以笔为头枪或匕首，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痛打落水狗，毫不妥协地向一切黑暗势力挑战。与之相连的形象便是孤愤、激昂、单枪匹马，永远翻着白眼，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鸣枪，身后是飞蝗一般放不完的冷箭。简言之吧，战士的一生。有一句话本是他贴赠孙中山的，后多为他那些爱好者回赠于他。有缺点的战士依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林语堂也形容过鲁迅，不交锋则不悦，不披甲则不悦，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食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这个不会为缺点玷污，逮谁跟谁急的战士形象，对后代中国作家的吸引远大于写小说的那个鲁迅。大家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只会写小说的作家是低级动物，做战士才是清明永留的不二法门，甚至是把一举成名的金钥匙。于是愤于世人不肯受他超度的传道士来了，才尽落魄的三流文人来了，大事儿小事儿一直不顺的倒霉蛋儿，心理变态的自大狂，和一般普普通通的愤世嫉俗者都来了。什么样的病人一集合到这杆大旗下，毛病都不叫毛病了，改叫众人皆醉我独醒了。我觉得这个风气特别不好，理应拓荒自耕，富而不骄的文坛成了小商小贩云集叫卖的市场了，很多有才只是一时守备的作家彻底可惜了。北京有一毛老师，原来的小说写得不错，号称天下速度第一，5000言字一杯茶功夫立等他取。我是见这个名字就买，每读必有心得。近两年入了此道，天南海北，危言耸听，看上去已以猛张飞无异了。所言之事，对不起，尽是别人喝剩下的茶根，大医院倒出来的药渣儿，还有北大那会儿在校不在校的捧笔为奸，扬狂欺世，竞相出一些大话集，名为书生，实为书商，一写小说就露了馅儿了，博士学位也要印在书皮上，明明是讨饭的花招，偏要自称挑战，不知道这叫寒碜吗？在这儿啊，我确实要以前辈的口气对他们说几句，有志气允许，想当作家可以，走正道，读书尽可以使人无耻，但自己要给自己设一底线，丢人的事儿也有瘾，干一次就想着下次。还有那个伊莎，她大概是这伙子人中最像鲁迅的，出了本书直接就叫一个都不宽恕，鲁迅100个正确，对伪君子假道学种种愚昧麻木中国人的劣根性骂的都对，若说还有遗珠之憾，就是把自己给落下了。鲁迅落了一个人，伊莎那儿啊就落俩人了，一个鲁迅，一个他自己，这就不彻底了。一本书的风格也很不统一，一半骂别人，一半夸自己，诗也上了，脑子盘算过的文学构想也拿出来了，隶属自己的种种仗义，这就没劲了。鲁迅对后人的影响之中啊，起码有一项是负面影响，严厉对待别人，轻轻的放过自己，借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倒不是鲁迅的发明，账也算不到他头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涉及人之为人的根本立场。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可以，说众人皆浊我独清，这个恐怕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才配了。依我之见，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瞅见别人黑了。物理学早就证明了，在这个地球上啊，没有一个人处于比其他人优越的地位，代替上帝对别人进行精神审判，在笃信宗教的国家是最大的涉毒。缺点就是缺点，比如病菌，无论是战士还是苍蝇，携带都会使人生病。把自己说成战士，把反对自己的人说成苍蝇，讲这个话的人一定对整个人类抱有极大的蔑视。恕我直言啊， 类似的话我也听希特勒讲过。后人的笑屁啊，都要鲁迅负责，并不公平。这就是榜样的悲哀了。遭人热爱，看来也不全是美事儿。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瓜子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犯人的脸上，第二个耳瓜子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阿 Q 讲过啊，尼姑的光头和尚摸的，我就摸不得吗？对鲁迅啊，我也是这么想。各界人士对他的吹捧实在是太过分了，有时候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了。我不相信他如此的完美，没有这样的人。既然大家都越来越严厉的互相对待，他也不应该例外。他甚至应该成为一个标尺，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他了，或者大家都把他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中国呀，有太多的神话。像我这样的红尘中人，若要想精神自由，首先要忘掉还有一个精神自由之神。我的那个研究鲁迅的朋友对我说过啊，说鲁迅是相信进化论的，即未来比现在好，青年人比老年人好。他还用他那种典型的自夸风格讲，他的使命就是扛住正往下落的闸门，让年轻人能逃出一个算一个。后来在广州、厦门看到清党，他这个观念有些动摇了，认为啊，青年人坏起来也不逊于老的。但到临死，他还是对未来抱有信心。一次看到苏联红场阅兵的纪录片，他对徐广平和在场的萧红说，这个场面啊，我是看不到了，也许你们能看到，海英能看到。这位朋友啊，再三的对我说，他其实啊，很热情，很热情的。